哦，谢谢灵敏弟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我已经讲到这一段经节有关于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今天同样这一段经节，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同样思考这一段经节，神要我们看见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当我们有心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是我们人尽我们该尽的责任的部分。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能够立志，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尾声，都是神在我们心里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都有惰性，我们是不愿意逆水行舟的。我们常常立志都是只有3分钟、5分钟的热度，可是我们常常是很难去坚持走下去，除非是靠着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能大力，否则我们很难一直走向最终的标杆。也因为这样，神知道我们在最终我们的困难度、我们的无奈感，所以神就借着他的圣灵一直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动力和力量。就像诗人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也就是说，你我能够劳力，你我能够看守警醒，若不是神来先为我们劳力，我们是没有办法劳力的。若不是神为我们看守、警醒的看守，我们是没有办法警醒看守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他有这样的定志，有这样的委身和决心，完全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一点，如果我可能会失败，我就不会灰心沮丧气馁。如果我成功了，如果我有了任何的果效了，我也不会因此就骄傲自溢、自满。那么，这个是神的旨意，在属他儿女身上就是这样子来运作的。今天不少的传道人、长职同工，或是不同岗位上侍奉的同工们，我们很容易在侍奉中灰心、沮丧、冷淡、退却、抱怨。所以保罗在14节，当他讲完战惊恐惧做成你们的功夫、得救的功夫、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紧接14节，保罗就说了：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发怨言是指对神发怨言，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向神发怨言。起争论是对人起争论，所以对神、对人，保罗都告诉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可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我不是指我们教会，我是在许多的教会，不管是传道人、长职同工，或是侍奉的同工，很容易灰心、沮丧、冷淡、退却、抱怨，甚至苦读、受伤，乃至于最后教会分裂。这一切都在在的证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不太真正明白，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请特别注意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它里面的真理给我们看见，假如我们不先接受耶稣基督的服侍，我们就没办法服侍。一个不肯让神工作的人是没有办法为神工作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建造，除非是神仙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建造，如果我们要能够警醒，除非是神仙在我们心里给我们动力去警醒，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成果。也就是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火热，我们侍奉是在血气中侍奉，是在肉体中侍奉，所以这种侍奉就带着老我和己在侍奉。那么这种侍奉呢，就很容易受伤，这种侍奉很容易有苦毒，这种侍奉很容易有抱怨，这种侍奉很容易有灰心沮丧、退却、冷淡等等。除非是神仙在你我的生命中工作，我们在工作，这个时候就没有血气，不是带着肉体老我在侍奉。这种的侍奉虽然遇到挫折，他也不会灰心，他不会抱怨苦毒，也不会有受伤。但是如果我们是不先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罪性中来对付我血气肉体中的败坏，如果我不先接受耶稣在我生命中来工作，我就没有办法工作。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的意思就是，除非你接受相信我，然后让我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对付你一切的血气、败坏、老我、自我、肉体，这个时候你再出来侍奉，这种侍奉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我在工作，是神在工作。如果不是神仙工作，我的侍奉和工作就必然带出问题。那么在神国中，表面上来看是人在侍奉在工作，其实完全是神自己在工作，不是人的成就，也不是人的功劳，这样我们才不会自满、自傲、自义，我们也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竞、争论、怨言，也不会有一种比较的心态，也不会有嫉妒的事情产生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撒种，亚波罗浇灌，使他成长的是神。你注意哦，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他们都在工作，可是真正这个工作是神在做，因为使他成长的是神，不是保罗，也不是亚波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不管我们侍奉如何，如果我们先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让神先工作，我们才能工作，我们才能侍奉。但是很可惜，我们不愿意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先工作。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们把秩序颠倒过来，所以给教会带来困扰，给家庭带来困扰， 给公司带来困扰。大家知道一件事吗？神是先创造六天的创造，神先工作，然后最后一天他才创造亚当跟夏娃。也就是说，亚当的第一天是神的第七天，必须是神先工作，亚当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去治理、去修理。如果不是神仙工作，亚当要直接去管理 No way， 亚当要治理这地 No way， 除非神仙工作，亚当才能工作。第七天神安息了，神安息是让亚当可以安息在神的里头，然后他得力能够侍奉，能够工作，能管理这地，能治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这些真理是非常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大家看十诫，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都是有关于人对神的，但是第四诫开始，神说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然后你注意哦，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从第五诫到第十诫都是人跟人之间的诫命。为什么要先当守安息日，然后才紧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等等，人能够孝敬父母，人能够不奸淫、不贪心、不贪恋，能够不杀人、不偷盗，乃是因为人先守了安息日。什么叫守安息日呢？就是人必须先安息在神的工作，神为人所工作成就的这个给人的动力，人才能够行出神的律法。其实说得很清楚，就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一个要侍奉神的人，必须先被主来侍奉。要做主的工，就必须先让主在我的身上做工。主耶稣如何服侍我们呢？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怎么服侍我们呢？第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死；第二，他为我们洗脚，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他要我们完全以他为主，他是我们的 Lord， 然后我们顺服他，照着他的旨意。他要在我们败坏的罪性的生命里面来做拆毁、拔除，为了是他可以进一步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建造和栽植的工作。如果不先拆除、毁坏，怎么能够建造和栽植呢？这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能够不会发怨言起争论，是因为我们先接受神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工作，然后我们才能立志行事，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个秩序不能颠倒，除非神先工作，我们接受，我们才能工作。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公司、在 Caterpillar 工作，请问你当初被应聘到 Caterpillar 去工作，公司企业的老板他要雇佣你，他要雇佣什么样的人呢？他要雇佣的人是最优秀的人，他要找机要秘书特别的助理去帮助公司来推展业务。可是注意，在神的国是正好相反，神的国不需要雇那些所谓的最优秀的机要秘书特别助理去帮助神来推展神国的事业，神也不需要张贴广告招聘启事来找人去替他工作。教会，注意哈，在神的国，在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有一批这种心态的人才在教会中侍奉的话，那教会一定会出乱子，一定会出乱子。这就是为什么在北美教会有很多的人自认为自己能干，有经验，有恩赐，有才华，他们把世俗公司行号的理念和作为带进教会，就给教会带来了灾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在寻找一批肯先被他来服侍过的人，是真正有从上头来的负担，从上头来的能力，从上头来的智慧。神要选的是这些人去侍奉。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请注意这句话，是神要显他的大能帮助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神选召你跟我在教会侍奉，不是我们的恩赐、长才、经验、人生的阅历，都不是，乃是我们向他心存诚实，然后神要显大能帮助这样的人。是神在做工，不是我们在做工。神不需要人去帮助他，神不需要公司打广告去招人来，不像一般的公司行号或是商店的门口，我们常常会看到 Help Wanted， 征求人帮助，寻人启事。但是基督教的福音不是 Help Wanted， 基督教的福音是 Help Available。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神在选召一群什么样的人来侍奉他呢？神要选召一群自认自己不行，愿意谦卑，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的人，然后我们才能侍奉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先被基督服侍，我们才能服侍他。企业公司招聘的人才都是佼佼者，最优秀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所要招的人，注意听，耶稣所要招的人是罪人，是有病的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耶稣所要招的人是瘸腿的，是贫穷的，有罪的病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所要使用的人是自认自己不配，自认自己惭愧， 自认自己污秽，自认自己是有残缺的，这样的人才能够肯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对付，让耶稣先服侍我们，我们被他医治好了，我们才能服侍神跟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大医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最好的 prescription， 最好的处方。公司行号它不是给你 prescription， 公司行号给我们的是 job description， 注意哦， description。 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的是 prescription， 我们才能够 take up the job。 公司是要你 take up the job， 然后他给你 job description，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的秩序和观念。如果当我认为我很有才华，很有经验，很有能力，因此我配得在教会来侍奉，我们就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耶稣基督照顾我们无微不至，他是最好的护士长，他亲自将我们软弱无力伤心失望的头伏在他的怀抱，伏在他的膀背，然后他用条根 一瓢一瓢的把药放进我们的口里，因为我们本来就如同死在罪中的人，我们根本无力，我们是病到病入膏肓，是神主动像撒玛利亚那个人把那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亲自把药和酒一口一口的喂进他的嘴巴里。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我们必须先接受耶稣的服侍。这也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耶稣来，他要服侍什么样的人呢？一群有病的人，曾经经历压伤的人，忧患的人，有重担的人，瘸腿的，瞎眼的，盲目的，这些人，耶稣要召他们来，耶稣才能够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的逻辑观跟我们世俗的逻辑观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得到医治，得到安慰，接受耶稣的服侍，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得力，得着复兴，被更新了，这个时候我们出来侍奉，我们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才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才能够出征，我们才能够打仗，我们才能够为神做工，是因为我们先接受耶稣的服侍。今天耶稣仍然要在你跟我的身上，在我们受伤的心灵来服侍你跟我。耶稣基督他要擦干你跟我的眼泪，耶稣基督要重新建立你跟我。若是你跟我在过去的侍奉当中曾经受过伤害，有苦毒，有误会，心中不能宽恕或是不能谅解，弟兄姐妹们，请让主耶稣基督现在就服侍你跟我吧。他今天，他现在就要赐恩典给你跟我，使你跟我能够宽恕别人。如此，我们的侍奉就必然带着能力，带着复兴。我自己 过去20多年来侍奉，也曾经无意中伤害过别人，在侍奉当中也免不了会被人误会，甚至受到伤害。但是感谢主，这20多年来，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靠着他的修剪、改变、调整、鞭策和管教，使我今天仍然能够侍奉他，喜乐地侍奉他，是因为我得着了耶稣基督先侍奉我所产生的果效，否则我早就灰心沮丧，打退堂鼓了。亲爱的姊妹们，你我在教会侍奉，在公司上班工作，在家庭，我们都免不了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在这些当中，我们千万记得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先让他安慰你，擦干你的眼泪，鼓励你，扶持你，坚固你，你才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马上就打退堂鼓。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切都得势，蒙神的恩典，千万忌讳骄傲自满。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先服侍我们，否则我们 没有办法侍奉，我们没有办法工作。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我们能够战惊恐惧，做成我们的功夫，必须是神先在我们心里运行，否则 no way。 感谢主，我们何等的不配呢？是他的恩典，他把我从粪堆中抬举出来。像我这样一个不健康的人，有病的人，软弱的人，他竟然还抬举，让我可以侍奉他，我算什么？一切的恩典、颂赞、感谢，都应该归给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最后，我做一个结论，请注意听这两句话：主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施予者。Jesus Christ is the giver of grace. 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侍奉他的受惠者。Jesus Christ is not the beneficiary of what we serve. 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施予者。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我们侍奉他的受惠者。把主权交给他，让他赐给你我智慧、爱心、耐心、心丰盛的生命，来处理我们的金钱、时间、家庭、工作、侍奉、子女、丈夫、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先接受耶稣的服侍，我们想凭我们的血气来服侍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搞得焦头烂额，越弄越糟。我们只有抱怨，我们只有争论。第十四节说的，除非我们先接受他的服侍，我们才能服侍。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的求主，让我们先接受你的服事，是你在做工，不是我们在做工。如果没有主你做工，我们一切的工作只会带来抱怨，只会带来争论，甚至带来骄傲和自义。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